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十八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就任总统当日，将会运用入主白宫后的权力，发布十多个行政令，逆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遗产。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认为，眼下中国与国际社会关于疫情问题显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
我知道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都在抱怨，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国宣布自己完全是公开的、透明的。我想这两件事情都是真消息。
美国海军十年计划四个优先应对中俄威胁。总统当选人拜登的一名高级助理元月十六号透露，星期三拜登就任总统当日，将会运用入主白宫后的权力，发布十多个行政令，逆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遗产。
即将上任的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在一份为记者准备的备忘录中透露，拜登曾经在竞选中承诺将会逆转特朗普的政策遗产，有些甚至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就承诺过的。克莱恩说，拜登将会在星期三的就任总统当天发布大约12项行政令。拜登20号计划宣布为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撤销针对多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实施的旅行禁令，延长联邦学生贷款支付的暂停时间，停止驱逐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以及在跨州旅行的时候和在联邦物业内强制戴口罩。所有举措都是他曾经宣布过的。这些措施中大多数是特朗普所奉行政策的逆转，不需要国会采取行动。但是拜登将会公布一项期待已久的移民提案，为数百万无证件移民提供一条通往公民身份的路径，而那项政策则需要国会采取行动。那个措施以及拜登刚刚宣布的用于新冠疫苗的接种和经济刺激的 1.9 万亿美元的支出提案，都将在由其民主党同僚以略为优势控制的国会两院面临艰难阻力。克莱恩说，在就职典礼后九天内，拜登将执行范围更广的首日承诺，这些措施包括扩大新冠病毒的测试范围，并且指示政府采购有限购买美国货。克莱恩说，总统当选人拜登设想自己是我们国家身处危险时期的总统。他说，竞选期间，总统当选人拜登承诺将会立即采取行动，着手解决这些危机和重建更美好的美国。
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越来越近，中国北方的新冠病毒疫情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控制。中国连续近一周新冠确诊超百例，多省倡议就地过年。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最新疫情通报，1月16日零时到24时，中国新增确诊病例109例，其中96例为本土病例，其余为输入病例。本土病例依然主要集中在河北省，为72例。1月2日至1月17日12时，石家庄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06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202例，其次是黑龙江12例、吉林10例、北京2例。周六，新的无症状病例从周五的79例增加到119例。外界注意到，中国最新通报的确诊病例虽然低于前一天的130例，不过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有5天的确诊病例超过100例， 达到了十个月来的最高水平。现在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人们担心中国在春节前可能出现新一波冠状病毒的疫情。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有至少29个省份提倡就地过年，应对可能恶化的疫情。中国官方的新华网1月16日报道了北京市政府最新的防疫措施。北京市要求持续加强入境进京人员管控，在严格落实14+7医学观察措施基础上，再增加7天健康监测。河北石家庄市1月6日宣布封城以来，封城措施已经涉及到河北、北京和东北的至少2200万人口。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调查小组正在中国武汉市调查新冠病毒疫情的源头。武汉市于2019年年末首次发现新冠病毒。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周六表示，东北地区的疫情来自入境旅客或受污染的进口冷冻食品。中国是唯一一个声称新冠肺炎可以通过冷链进口传播的国家，不过世卫组织淡化了这些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冠状病毒通过食品或包装传播，并敦促人们不要害怕病毒进入食物链。1月14日，天津卫健委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津南区疾控部门在天津市大桥道食品有限公司送检的三份雪糕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该市疾控部门1月15日表示，问题雪糕原料来自乌克兰进口原料乳清粉。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元月十五号披露了此前未曾发布的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或与全球疫情有关的情报资讯。国务卿蓬佩奥即将离任前再度对北京处理病毒疫情提出批评，并敦促世界卫生组织对这样可能的关联进行透明彻底的调查。
在1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一个书面声明中，蓬佩奥说，美国一再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透明、彻底的调查，了解全球大流行病的起源对于全球公共卫生、经济复苏和国际安全都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小组本周将抵达中国，这些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们将试图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为了协助世卫组织调查小组的重要工作，美国政府愿意分享有关2019年中国政府实验室内活动的新的资讯。在国务院发布的这份声明中，蓬佩奥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数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即首宗确诊病例之前，出现了和新冠肺炎及季节性疾病一致的症状。蓬佩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石正丽曾公开表示，该研究所员工和学生在相关病毒方面零感染，而新的讯息则令人质疑他的话是否可信。此外，蓬佩奥称，新的情报显示，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早在2016年就开始研究 RATG13, 一种蝙蝠冠状病毒。该所在2020年1月时声称那个病毒和 SARS-CoV-2 既导致当前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状病毒有 96.2% 的近似度。蓬佩奥说，自疫情爆发起，该研究所在 RATG13 或其他类似病毒研究方面缺乏透明度，包括可能进行的增强病毒传播性和致命性的功能获得性实验。蓬佩奥还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在出版和机密项目等方面的合作，称该研究所自2017年起为军方做机密研究，包括动物实验等。蓬佩奥督促世卫组织的调查人员要求中国当局就上述问题作出解释。蓬佩奥说，新冠病毒疫情是可以避免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国家都会在疫情爆发数日内邀请世界卫生调查人员前往武汉，但中国却拒绝这些帮助，包括来自美国的帮助，相反却惩罚那些试图向世界发出病毒威胁警告的医生、科学家和记者。他说，北京如今仍拒绝提供科学家们为保护世界免受致命病毒危害以及避免下次疫情所需要的重要资料。 国务院文件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即无障碍获取或接触病毒样本、实验室记录以及人员、证人和吹哨人，以确保世卫组织最终报告的可信性。
津巴布韦国防部长指责中国是新冠肺炎源头。津巴布韦国防部长指责中国拙劣的实验导致冠状病毒肆虐世界。津巴布韦的公共卫生专家们对这位国防部长的言论表示谴责。
上周五，津巴布韦国防部长奥帕穆辛古里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因为另一位部长死于新冠肺炎而落泪。穆辛古里还表示，只有在津巴布韦研发出新冠肺炎疫苗后，他才会接种。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的政府自那次采访后就和提出这个指控的穆辛古里国防部长保持距离。中国驻津巴布韦公参赵宝刚周日表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只有在跟北京沟通之后，才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对国防部长奥帕穆辛古里的指控发表评论。穆辛古里同时也是津巴布韦内阁新冠肺炎工作组的负责人。他在接受一家在线媒体采访时表示，疫情现在正在摧毁这个南部非洲国家。这次采访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他说，津巴布韦目前还没有疫苗，并补充说，他不会接种其他国家的疫苗。他想知道，为什么津巴布韦不能研发出自己的疫苗，并希望中国的疫苗可能会成功。然而穆辛古里又在采访中含泪指责中国是新冠病毒的罪魁祸首。新冠病毒已经感染了近 2.7 万津巴布韦人，导致683人死亡。穆辛古里问道，中国不是又出现了一波严重的新冠肺炎病例疫情吗？他指称是中国搞砸了实验，导致了病毒的传播。他抱怨说，中国再也无法扭转病毒的传播了。我们把中国称为朋友，看看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哪里。记者星期天联系到穆辛古里请求置评时，他拒绝谈论这次采访。津巴布韦医生人权协会的执行董事卡尔文·法比拉伊说，他的组织谴责穆辛古里的鲁莽言论，特别是关于疫苗对遏制冠状病毒的重要性。他说，这证明政府内部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能力不足。疫苗已被科学证明有效，并已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作为一名政府部长，提出与事实相违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希望政府官员任命部门采取纪律措施。世卫组织仍在调查冠状病毒起源的背景情况。我们不鼓励就这一问题发表任何仇外言论，重点必须放在控制病毒的传播上，加强卫生部门的准备工作，并规划疫苗的推出。津巴布韦外交部星期六晚些时候表示，对哈拉雷与穆辛古里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言论保持距离。分析人士说，此举是为了避免与中国之间可能造成的外交负面影响。津巴布韦外交事务部发言人康斯坦斯·切姆韦伊表示，穆辛古里的情绪并不反映津巴布韦政府的立场。他补充说，津巴布韦和中国有着非常好的关系，政府并不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为影响到每一个地球公民的冠状病毒的出现和传播负责。津巴布韦政府赞赏中国在努力寻找疫情的起因和解决方案方面发挥了全球领导作用。去年，新冠病毒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传播时，穆辛古里称这是上帝对经济制裁这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惩罚。他因出此言论而备受瞩目。
围绕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共当局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叙事为何天壤之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调查与中国的捉迷藏。
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传遍全中国，最终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全球性大灾难。迄今为止，中国当局竭力打造和宣传的叙事是， 中国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遏制了疫情，造福于全中国和全世界。但世界其他国家的叙事则是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导致全世界的大灾难。在灾难的起源问题上，中共当局一直在跟全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本星期前往中国调查疫情病毒起源之际，这两种叙事的冲突一发突显。新型冠状病毒又称武汉肺炎疫情，从一开始对中共当局来说就是一个超级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媒体奉命不得进行独立的调查和报道，公民记者进行独立的报道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上海前律师和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疫情大爆发期间到那里进行了实地报道，2020年12月28日被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判刑四年。公诉人在庭审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 YouTube 发表所谓的有问题的言论，但既没有列举张展的文章或文字，也没有播放张展所直播的 YouTube 视频。在观察家们看来，中国当局的这些做法清楚地展示了疫情问题在当今中国是多么敏感。中共当局和中国政府不但对报道疫情问题的中国公民进行惩罚，而且也对要求独立调查疫情起源的其他国家进行惩罚。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政权正在对澳大利亚进行这样的惩罚，而且为了惩罚澳大利亚，除了拒绝进口许多澳大利亚的商品之外，中国当局还拒绝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宁可让中国许多城市的人民在隆冬季节忍受能源缺乏之苦。进入2021年1月12日，中国东北拥有3800多万人口的黑龙江省因疫情反弹进入应急状态。从1月7日开始，拥有近1100万人口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因疫情反弹实行全面封城，该市的各种交通已经封锁，人员禁止出入。中国政府如今动辄采取的封城和进入应急状态的做法，跟2019年末和2020年初在疫情爆发时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并散布误导性的天下太平的消息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自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宣扬的叙事是，中国政府对疫情问题一直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制止了疫情。中国在疫情应对问题上是公开透明的，中国的疫情应对措施堪称世界各国的楷模。然而，国际社会的普遍叙事则是中共政权实行专制独裁，在疫情初发阶段，在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和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段，中国封锁疫情消息，对内对外散布天下太平的假消息，严厉惩罚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即使是他们私下谈论也予以惩罚。这种局面导致疫情大发展、大爆发，导致今天难以收拾的世界性大灾难，而这种大灾难也让中国受害。中国国内外的一些批评者普遍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采取各种手段，试图使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忘记当局在初期的许多封锁和淡化疫情信息的做法，其中包括惩罚医务人员私下谈论疫情。2020年元旦，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发十几次八人因散布所谓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消息被依法处理的消息。为了营造天下太平的气氛，当局禁止医院向医生通报疫情，导致数以千计的不知情的医务人员和病人染病。 在疫情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中共掌控下的中国互联网还马力全开，删除成千上万的网民报告和议论疫情的帖子。在疫情进入大爆发阶段的时候，也就是在接近2020年1月下旬的时候，疫情爆发地和疫情中心武汉市为了营造一切正常的气氛，还组织了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指出，在疫情已经无法掩盖武汉市2021年1月23日宣布封城措施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全中国发表电视讲话，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习近平显然是在疫情大爆发之际，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展示了他统帅下的中共当局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的决心和行动。疫情给世界各国造成至今难以应对的灾难，各国的应对措施成为各国的政治问题。但对传染病研究、公共卫生研究界，对各国的公共卫生部门来说，弄清疫情在中国如何从无到有到大爆发，是一个具有极端重要性的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可以给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部门提供经验教训，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预防或应对未来类似的公共健康危机。然而，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再度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问题之际，国际社会批评中国政府继续设置种种障碍，使中国国内和国际间的研究者难以进行顺利的调查。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坚持声言，中国在疫情调查问题上一直是公开的、透明的。在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看来，眼下中国与国际社会关于疫情的问题显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鲍彤说，
我知道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都在抱怨，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国宣布自己完全是公开的、透明的。我想这两件事情都是真消息。中国领导确实向全世界宣布它是公开的、透明的。全世界有许多媒体，也有许多组织，包括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博士，他抱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配合的不好，我看都是有根据的，都是有根据的。全世界认为不透明，中国认为是透明；全世界认为不公开，中国政府领导认为公开。我认为这两件事情都是事实。
鲍彤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抱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配合的不好，显然是指2021年1月8日有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迟迟不给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的团队成员签发签证的消息。谭德赛博士说，我对这一消息非常失望，考虑到团队的两个成员已经开始启程，其他人却在最后一分钟不能成行。鲍彤说，作为一个不掌握内情的普通公民，他没有能力判断世界舆论和相关国际组织或中国政府是否说了假话，但他可以看出中国的说法和世界舆论的说法是明显分歧的。他认为这种分歧的说法展示了一种在他看来是不妙的状况。他说，
这个分歧在于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是对立的，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全世界普世价值的概念是相反的，我只能这样来理解。
1月11日星期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只有一句话的简讯，经双方协商，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将于1月14日来华考察，同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作。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则表示，世卫组织专家组将于1月14日由新加坡飞往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密切关注有关新闻报道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对这次调查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说，
中国的这个卫健委都没有公布世卫组织将调查这个具体的行程啊，再加上此前我们读到的报道，就是说世卫组织要去中国调查，但是就和中国的专家共同调查，但是其中明确这个告诉大家，像武汉的病毒所华南海鲜市场等这几个地方是属于中国专家调查的，也就世卫组织是不能插手不能介入的，也就最关键的几个地点那世卫组织是进不去的。
英国卫报1月12日发表报道说，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德国高级致病性微生物流行病学家林德兹表示，这次到中国实地考察调查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有一件事情他是清楚的，这就是专家组当中的国际科学家在做调查的时候，在有人担心中国可能试图给调查工作设置障碍之际，围绕可以去什么地方、见什么人之类的复杂而敏感的外交问题，将由世卫组织处理，而处理这些问题的将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国际舆论看来，自从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一直就疫情的最初发生、发展和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跟全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美国《华尔街日报》2020年5月6日发表社论说，证据是清楚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对武汉的冠状病毒疫情的规模掩盖了好几个星期，但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中共要掩盖。一个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说法是，病毒是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北京对此予以否认，但全世界应当对中国当局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时候知道的问题得到一个全面的交代。社论说，有报道说北京在疫情爆发最初几个星期销毁其他实验室的试验样本，世界卫生组织则表示中国拒绝对独立调查病毒来源提供合作。当澳大利亚提议进行独立调查时，中国官员威胁要进行外交和经济报复。《华尔街日报》发表上述社论，大半年过去，社论提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对《华尔街日报》的这样的国际媒体所说的中国当局掩盖疫情好几个星期的说法，中国当局的反驳是，这都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攻击和歪曲事实。导致这次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来源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病毒是否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是中国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挥之不去的疑云。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专家石正丽在接受《科学美国人》等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在最初在外地得到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造成疫情的消息之后，他的第一担心就是病毒是否是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出去的。石正丽有这种担心是因为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从来自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偏远山区的蝙蝠身上收集了大量的可以治病的病毒进行研究。他说，后来他确认治病的病毒跟他的实验室收集的蝙蝠病毒特征不一样，说明造成疫情的病毒不是来自他的实验室，他才放了心。然而石正丽研究员的这种说法一直是一种一面之词。 这种一面之词，因中共当局禁止中国国内外的研究者对病毒来源进行独立的调查而更加令外界怀疑。去年11月下旬，美联社的一个记者团队试图到中国云南偏远的墨江去调查一个蝙蝠洞，但他们被中国便衣警察跟踪，警察的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去年12月23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团队也试图到偏远的墨江通关镇山区一个废弃的矿井进行调查。2012年，六名铜矿工人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疾病，最终有三人丧生。然而 BBC 团队遇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便衣警察和其他官员开着没有标识的汽车，在狭窄崎岖的道路上跟着我们走了好几英里。我们停下来时，他们也停下来，我们被迫掉头时，他们便跟着我们折返。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些障碍，包括一辆抛锚的卡车。当地人证实，那辆卡车是我们到达前几分钟时被放在路面上的。美联社和 BBC 的调查团队面临中国政府所设置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只好无功而返。2020年12月30日，美联社发出长篇的报道说，两位知晓情况的人表示，最近一个研究蝙蝠的团队设法采集到一些样本，但是那些样本被当局没收。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得到命令，不许对新闻界说话。美联社的报道又说，美联社发现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资金给一些跟中国军队有关联的科学家在华南研究病毒来源。但美联社得到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密切监控这些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并规定发表任何数据或研究成果都必须得到由中国国务院经管的一个特别小组的批准，而那个小组直接听命于习近平主席。有关的政府内部文件泄露是罕见的，那些没有发表的几十页文件证实了很多人长久以来的怀疑，这就是限制封锁有关信息流通的指令来自最高层。一直密切关注中共的疫情应对和疫情起源调查动向的胡平就此发表评论说，
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你这么做就是给人感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欲盖弥彰，他显然会加强别人这种怀疑，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觉得道理就很简单，如果他没，他不是贼，他不心虚。
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指出，这次导致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可能是来自中国实验室泄露，而中国以前发生过这种泄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既然声言病毒来源并不是实验室泄露，按理说应当鼓励独立调查才能更好地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但中国当局的做法却是恰恰相反。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胡平的解释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那我想当局道理就很简单，他知道，就是他一定是这么，是有这么回事，但他想的就是，我就这么控制，你们再怀疑，随你爱怎么怀疑怎么怀疑，只要你们拿不到第一手证据，我就不认账，你就拿我没办法，他就这么想的。
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当局在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以及在疫情最初发生发展问题上，跟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玩捉迷藏，习近平本人也身体力行跟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玩捉迷藏。观察家们所说的习近平亲自捉迷藏，是指他声言他对中国的疫情防控一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2020年1月7日就疫情的防控问题做了明确的指示，但是直到今天，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传机构对他在那天究竟做了什么指示讳莫如深，没有透露。此外， 尽管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关宣扬他从一开始就对全中国的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宣传习近平丰功伟绩的习近平的战役日志，从1月7日到1月20日，也就是中国疫情万分紧急的两个星期是空白。中共当局至今没有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那两个星期习近平究竟神隐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神隐。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前往中国调查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之际，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问题上的国家级捉迷藏行动在继续。路透社报道说，在世界卫生组织一个团队准备访问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之际，北京加强努力预防新的疫情爆发，同时大力打造有关疫情在何时何地开始的叙事。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批评，中国外长王毅成为质疑有关疫情起源地共识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批评，中国外长王毅成为质疑有关疫情起源地共识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声言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疫情有多个起源地。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唯一声称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进口的冷冻食品输入的国家，称先前北京和大连的新冠疫情是由外国进口的冷冻食品导入的。在此之前，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还声称疫情最初发源地是意大利，是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是美国军人去年夏天将疫情传到了武汉。中国当局最初称感染人的新冠病毒是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并在2020年1月1日关闭了那个市场。后来又说没有在那里的野生动物身上采集到病毒，显示那里的野生动物不是造成疫情发生的源头。再后来，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又出现了所谓的病毒来自外太空的说法。在胡平看来，中共当局在疫情起源问题上的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捉迷藏和甩锅的做法很容易理解。他说，
他甩锅的目的并不是要人们真的信，他也知道他因为甩锅的给出的证据都太单薄嘛，没有人会信，但是他就要把人思想搞乱，觉得这件事说不清楚了，谁知道啊。好，他真正的凶手就躲掉了啊！真的，他只需要一个烟雾弹嘛，真正的凶手就隐藏了，就被隐藏，或者人们就认为横竖找不着，他随便爱怎么怎么着。
在中共持续就疫情如何蔓延以及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跟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玩捉迷藏，并因此而受到国际社会批评之际，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对疫情来源进行全面调查对各方都有好处。他说，
通过全面的深入的调查，把疫情的来源弄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我认为这才是对世界负责、对人类负责，也是对中国公民负责、对中国领导人自己的责任负责。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动态报告说，截至1月13日，全世界总共有将近9250万个确诊感染病例，疫情造成的死亡病例超过198万个。这次导致全球大灾难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受害者，不仅是千百万感染者和死难者，而且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公信力。批评者说，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过于顺从中共当局，甚至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中国跟国际社会玩弄的捉迷藏游戏。批评者所说的世卫组织参与中国的捉迷藏游戏，是指中共当局一直坚称没有在疫情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隐瞒， 而是在第一时间主动向世卫组织报告了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020年4月20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以含糊的措辞说，第一份疫情报告来自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中共当局确实是首先报告了疫情。然而在美国国会的调查和追问之下，世卫组织2020年7月修改了说法，承认不是中国政府最初向该组织报告了疫情，而是该组织的中国办事处在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看到了相关的信息，并在1月1日和2日两次向中国当局询问相关病例的信息。中国1月3日才向世卫组织提供了疫情的信息。随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外交部对有关的国际报道做出了反应，并发表声明称那些报道不符合事实，但中国当局的声明只是重复中共当局所谓的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没有拿出事实对世卫组织的新的疫情报告时间线提出质疑。不过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澳大利亚人报1月13日报道说，这次世卫组织派遣到中国去的调查病毒来源的10人专家组成员澳大利亚微生物专家多米尼克·德维尔说，这次他们到中国除了调查了解中国最初的疫情应对情况以及病毒的基因特征之外，也将去武汉病毒研究所。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说，德维尔教授说，中国准许专家组去武汉病毒研究所，那里是众目睽睽的对象，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该研究所在研究冠状病毒。然而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都没有提专家组将去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没有提专家组将在那里可以看什么资料、见什么人。外界目前不清楚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的这种低调是出于谨慎，还是双方或一方捉迷藏行动的一部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周一，美国海军提出了一项为期十年的航行计划，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该计划是对12月发布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三军种海上战略的补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迈克尔·吉尔代在这份长达18页的报告中列举了美国海军的四个优先，并呼吁根据中国海军的发展和俄罗斯海军最近的侵略行为，优先加强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内部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就应对中俄威胁的美国海军十年计划，我们采访了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小黄博士，听听他的解读。舒小黄博士，上周一发布的美国海军十年航行计划指出，美国海军的主要长期威胁是中国和俄罗斯，说中国和俄罗斯在海上的侵略性日益增强。这种指称的根据是什么？您的看法？
那这个他这样子说当然是有一些根据啊，因为一方面是这个近期一连串美军自己的一些对于周边情势的评估，另外一个是就是这段时间这个解放军海军跟俄罗斯海军的一些行为，当然俄罗斯相形之下比较少一点，可是他在这个欧洲在北海然后在波罗的海，然后可能在这个日本这边大概都最近都有一些行为在开始被人家关注到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在北极海的这个争夺这个也开始被人家做关注，这当然俄罗斯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它最靠近这个海域嘛。那另外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最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中国海军的一些活动那一方面是那个主要是南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在台湾海峡周边，然后再来是这个东海的这个行动。那南海这边呢，因为美国在这里实施那个自由航行权嘛，那这个多少都有一些这种海上的这个接触活动，然后加上这个南海这边一些岛礁的这个维权行动，然后跟这些周边国家的冲突这个让周边的国家呢感到那个中国的海军的这个威胁那这边 面当然除了这个海军之外，也包括像海上民兵啊等等这些这个非这个正规的海军的这种作战力量哦。那在台湾海峡呢，也同样的情况。那前一阵子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国防部这个曾经公布，就是说除了这个空中的这个威胁之外，其实那个中国海军海上的骚扰行为也非常之多，然后其他还包括一些像例如说海上民兵等等这些这种所谓的灰区冲突，就是针对台湾的离岛，像例如说这个东沙，然后像台湾滩这边，然后另外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分辨是到底是官方还是只是一个违法越界的这种抽杀行为，那这个大概都造成了台湾在这个维持海上秩序等等的困扰啊。那这个在东海啊，当然也是，就是主要可能是这个钓鱼台周边啊，这个是对这个日本方面可能会对这个比较敏感等等哦。那所以这些行为呢，就会让这个周边国家感受到威胁哦。那当然也希望就是说，让美国能够在这个地方持续增加它的存在以便能够平衡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美国海军上将吉尔戴称呢，海军的战略方向依然明确，他还提到。中国正在积极建设一支可以与美国匹敌的海军，中国是美国最紧迫的长期战略威胁。对于美中海上军事平衡的比较，以及中国这个海军的现在目前的增长，您的看法？
是，那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军的战略方向，当然就是指的他这个依照这个目前当然还是这个川普时代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然后接着是国防战略，这个指出大国竞争嘛，那这个中国俄罗斯等等是美国的威胁。当然现在这个美国政府交接在即，那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不是会有重大的修正，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至少在目前就是这个海军他这边说他战略方向依然明确，那他这边指的当然就是这个针对在西太平洋这边，就是或者是我们说印太地区哈，就跟这个中国海军的这个竞争哈，那美国海军大家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因为这其实除了海军之外啊，这个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所谓的美中共的 A2AD 哈，就是反介入这区域拒止的力量哦。这个对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这个部署跟它长期的优势也是感到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对美国海军来说，从二次大战以来那在这个西太平洋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子有一个海上的强权跟这个美军竞争。另外一方面就是解放军海军的它的武力的扩充，舰队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建造，还有航空母舰打击群的逐渐的形成。那这个也对这个美国形成一个压力，因为美国在这个长期在西太平洋这边大概是以地七舰队前沿这个驻扎在日本地区，以这个地方为主。那这个美国的海军的舰艇数量不断的减少，也是一直是那个外界所关注的议题，我就担心是美国说将来未来呢有没有能力在这个海上跟其他的这个海上强权进行对抗，那这个是就是大家会担心的问题。
那么美国海军十年计划指出呢，俄罗斯海军正在扩大其全球行动，并在靠近美国的海岸附近部署，同时呢，他们继续攻击美国的计算机网络。除了使战略核力量现代化之外，俄罗斯还在开发现代化的导弹护卫舰、战斗机和轰炸机、高超音速的导弹、战术核武器以及现代化的潜艇。那么您认为美国可能失去其世界最强大海军军事力量的地位，这种担忧是杞人忧天吗？
对，那其实俄罗斯的这个威胁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俄罗斯他自认为现在的舰队已经大概在这个海军舰艇上面可能跟这个美国已经不太能竞争，所以他走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对称的道路，就例如说像您这边提到的像这个攻击计算机网络，以这种这个网络攻击的这种方式，那除此之外呢，他这个发展这个战略核武力量，那俄罗斯其实最令人注目的其实是他的战略核潜舰，他现在有新的这个核飞弹潜舰下水，那这个当然对美国来说呢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它这个新的潜舰它性能更这个比以前更优异更安静更难侦测，那然后它也在发展这个新式的这种极超音速武器，那可以由这个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来吸挂，或者是从船舰上面发射，那这个呢大概都对美国这个海军那个造成一个威胁，因为现在这些极超音速武器，这一类型的这种新式的武器目前还这个没有很有效的这个防御能力，你虽然说也许舰队上面可能跟美国海军不一定能够竞争，那这个只是数量对数量或者是舰艇对舰艇的竞争，但是它在武器上面这种不对称的这种作战方式呢，那反而可能会对美国海军会造成一个威胁。
美国海军发布的十年航行计划提出了四个优先的路线图，投资水手的培训和教育，就是海军官兵的培训教育，消除歪曲与偏见，
及时的舰船维护，保证随时应战，在网络战、情报和激光武器等领域进行能力投资，并增加有人和无人舰队的能力。对于美国海军的所谓四个优先，您的解读，您认为未来的这个十年美国海军的战略方向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是，那这个他这边提四个优先事项，这个非常有趣哈。那他的文章上面是这样讲，第一个他是讲这个水手哦 ，sailor， 就是这个水兵的这个培训和教育哈，消除偏见跟歧见，这个是当然是部队里面文化的问题。那这个显示美国他其实对于人的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视的哈，这个的确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好的武器、好的装备哈，你如果说没有好的这个训练人员哈，这个其实这个你没办法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所以对那个对美国海军来说，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像这个后勤准备好的 readiness， 它就是要这个完成，像例如说某些船只的后勤维修啊等等哦，你让这个船舰的妥善率哈、哦，这个维持正常，它上面的武器系统维持运作。那你如果说你有十艘船，假设你五艘船是故障，那你就只有五艘船能够作战。那如果说你能够这个在这个透过这个好的维修呢，让这个十艘船呢有八艘能够作战，两艘在港内这个进行训练的话呢，那它就有八艘船能够在海上作战。那这个后勤准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是另外两个有趣的名词哦，这个一个是 capabilities， 一个是 capacity 哦，这个当然对于这个华人来说，有时候可能我们可能会有点混淆，那这个到底是这个两个都是能力指的是什么？那他这个其实在这文章里面哈、哦，一个这个 capability 哈、哦，它指的是一些武器系统哦，还有这个网络跟情报等等哦，这个所谓的全领域作战，这是美国的一个新的名词哦，叫 all domain operation 或者 all domain battle 哦，那就是包括像网络情报能力啊，然后这些新的武器系统啊。这些武器系统包括雷射武器、直接能武器等等这些东西来提高它的整个作战的能力。然后在那个 capacity 部分呢，它指的是这个舰队的本质，就是海军的组成的这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舰艇的部分。那它现在有提出一个新的舰艇的这个规模计划，预计在2035年之后要能够达到大概500艘舰艇，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可是它这里面会包括就是比较分散性式的这种部署，在其他的文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例如说这个要更多的这种攻击潜舰，然后呢，这个作战舰艇小型化，然后这种小型化舰艇呢，每一艘船都会大概有具备跟大型舰艇同样的作战能力，可是它的成本要比较低，然后能够建造比较多的这个数量。那最近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就是这个星座级巡防舰哦，那它是6000吨级左右的，目前已经那个设计逐渐要完成，准备要开始建造中，然后它还希望能够推广给友邦，让这个友邦跟伙伴国家都具备有同样的这种作战能力，然后加上这个无人舰艇哦，包括这个中型跟大型的无人舰艇，那这个是未来，这是美国的这个舰队的这个组成的部分哈。那这个会构成它未来所谓的分散式作战的基础，就是让这个舰艇哦能够分散式的部署，而不是集中在一个舰队上面哈。那透过这个网络化的这个作战，让美军呢在整个大洋上都可以作战。你这样子的话，你的所谓的解放军的 A2AD 这个弹，所谓的这种反舰弹道飞弹等等的，你就没有办法威胁那个美国海军的舰队，因为它部署的这个非常远。所以这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您刚刚所提的这个战略方向哈，就是这样。因为未来的这个威胁哈，就是像这个中共海军舰船，然后能力越来越强，所以你必须要换一个方式来投资。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 A2AD 能力哈，你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方式，因为你纯粹依赖这个飞弹防御系统那太贵也太那个成本也太高哈。那你透过一些有效的这种分散式部署的方式哈，那这篇报告跟这个之前一点的三军总这个战略这个报告里面呢，他们都提到这种所谓的这种分散式部署跟这个全领域的海上作战了。那这个全领域海上作战恐怕在这个两个报告里面是一个新的名词，那指的是说未来哈，这个美国海军会在这个各种领域哈，它结合所有的海上的部队，就包括陆战队的那个从由岸这个制海的那个能力，像包括海岸防卫队的这个海上的这种巡逻能力，然后这个结合成一个全领域作战，然后包括像网络化作战啊，像这个电磁战啊，像这个资讯战等等哦，这个整个变结合成一个所有领域呢都可以跟敌人作战，然后这个化解敌人的作战能力，在敌人的各个领域上面解除他的这个作战能力，这个解除他对这个海军的威胁，那这个是美国海军未来的他的那个战略方向。
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您对这个美国海军发布的十年航行规划的总的这个观感是什么？
是，我想他这个很有趣，就是那因为他这里面那个我们一般我们会期待说这种计划，哎，就是好像有很亮丽的这个武器系统的发展啊，等等等等。可是美国海军他这个包括2021国防授权法案跟他这里面的所谓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就是这个太平洋核武计划里面哈，还有他这个在太平洋印太司令部哈，去年跟那个美国国会的报告里面呢，他都特别指出来一些地方，就是后勤，然后这个训练，然后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性。那这个表示这个美国海军非常重视到这一点，就是你没有这些好的这些后勤资源，尤其在这个西太平洋这样子这个特殊的区域，这么广大的这个海域，那你空有这么大的舰队其实也不能够发挥它的作战作用。那所以参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 Inhofe 他就赞扬这个印太司令部在这个方面走在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就是他重视这个投资在这个战力的这个发展上面，这包括就是后勤的准备、人员的训练等等，让他这个维持一个常态化的这个妥善的这个作战。其实这个也是这一段时间美国海军总结他最近这几年在周边发生了一些像撞船事故啊，这个训练上面的问题所得到的一些经验跟教训啊。这个你必须承认说这个美军他这个常年在这个外面作战在这个实战方面的确是有他的经验跟看法。那总之对于这份报告，这个 NAVPLAN 的这个报告，那我认为他是很具体的在提出了一些他未来所要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很多的新武器系统，可是当然不是那种很亮丽的什么大型的航空母舰等等的，似乎看起来在预算的压力上面这上面还没有提到，那这个可能也是未来这个美国海军必须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对，
谢谢舒小鹏博士。
是，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小鹏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电商平台饿了么近期成为引发社会担忧的又一个热点。元月11号，中国江苏泰州一名刘姓外卖员将汽油浇到自己身上后点火自焚。这名外卖员被附近的人救下，他当时表示不去医院，我要我的血汗钱。这名外卖员是饿了么的一名送外卖的骑手。
据中国媒体报道，刘姓外卖员在自焚前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扣了约5000元，只拿到1000多元。家庭负担沉重的他多次找过配送站站长，也试图和公司老板沟通，都没有结果。据北京青年报的深度报道，自焚外卖员叫刘进。据刘进的同事说，他为了更好的奖金刚跳槽。晋江营跑公司有可能是因为认定刘进突然辞职，按合约降低他的配送费，因此引发争议。刘进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扣了约5000元，他多次找过配送站站长，也试图和公司老板沟通，没人知道双方交流的具体内容，但显而易见的是，刘进没有要回自己的工资。从发现薪水被扣5000元到自焚，中间经过了18天。饿了么官方1月17日表示，会全力协助医院救治伤者并陪护家属，伤者和家属的治疗及相关费用已由公司支付，将尽最大诚意和努力做好后续工作。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消费者减少去门店的次数，对电商的需求激增。据中国全国总工会去年8月的一项统计，自2018年以来，已有650万快递工人加入电商送货队伍。不过，这类送货工人往往得不到全职员工的福利，如社会和医疗保险。在中国就业形势恶劣的情况下，送货骑手的工作成为了卖方市场，许多人愿意不计条件做这份工作，员工很难就更好的薪酬和劳动条件进行谈判。此前，饿了么公司1月8日发生外卖骑手送货途中猝死事件，公司仅赔偿2000元，引发社会谴责。迫于社会压力，该公司的这位猝死外卖员的赔偿金提高到60万元人民币，约合92700美元，并将公司外卖员猝死保障额提升到60万元的水平。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